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诗歌。其实这一首诗歌不单只是我在预备的时候神给我，在现在就在这一刻，我也非常的继续想唱这首的诗歌。求主握住我的手，因为他知道我的软弱。我不知道我今天是否能够在这短短一个小时里面把神给我的负担能够讲得清楚，但是我知道不是凭我自己的努力，也不是凭我的恩赐口才，一切都是他。所以我愿意跟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唱副歌好吗？用这首副歌来扶持我，我这一个软弱的人。
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不论你是艰险何种道路或时候，我心都觉甘甜。
再来一次，
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无论你是艰险何种道路或时候，我心都觉甘甜。
感谢主，我第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才是18岁的少年，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就是一次升学的考试。在那个年代，一考定终生，好像没有什么重读那回事情，你考坏了你就完了。不单只是我的老师跟我说，我的家长跟我说，连我自己也对我说，我考坏了我就完了。就在那个时候，当考完了，一群弟兄姐妹，教会带我们上到山上干嘛？亲近主。但是呢，马上就要放榜了，知道明天就要放榜了。今天我们在山上面，我们在祷告，在亲近神的时候，在读经， 一边有神圣灵的火，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另一边在心底里面却是有一些的什么担忧害怕，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但是感谢神，那个时候神赐下了这一首宝贵的诗歌，求你拣选我道路。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你考好考坏已经你没有办法再改变了，只能单单的来依靠神。而在那个时候，一切的主权都在神的手里，自己能做什么呢？只能负责一件事，把自己的心归回到主的面前，紧紧的抓住他。害怕吗？害怕，我跟你讲，真的怕，是从心里面怕出来的那种怕。 但是当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尤其是副歌，在当时我们那一群的弟兄姐妹，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向主真实的呼求，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不知道我们下山会要面对什么，有些人那一次考试考坏了，他就不能再继续上学了，他就必须要出来工作了，他要面对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社会。就算能够继续升学的人，还要面对更多更多的填鸭式教学的压力。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在那个时候，感谢主，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我回头看的时候，那反而是我人生当中在神面前最甘甜的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简单，完全的依靠神，在心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单单的依靠他，抓住他。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从心里面向神来唱，不问你是拣选何种道路和时候，我心都觉甘甜。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放下，主啊，你来为我拣选。其实这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大家在唱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觉，不容易唱啊，尤其是最后一节，求你为我来拣选健康或是疾病，或是笑容或泪眼，美名或是恶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间的推移，世事经过很多，18岁的少年已经不再是少年，两边开始长出了白头发。今天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诚实的跟你们讲，这一首诗歌我在唱的时候，我心里有另外一种的惧怕。我真的还敢跟神说，你来为我拣选健康或是疾病吗？当我病过的时候，我真的知道那病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你是完全无助，浑身难受，谁喜欢那种感觉？若是可以，我每一次当我在病的时候，我都求主，主啊，你医治我。我们有谁愿意跟主说，主啊，你来为我拣选，你让我继续病下去，好，没问题。当我们的人生继续往前走，我们经历的多了，我们手上拥有的多了，你发现这一首诗歌越来越不容易唱了。我们很多时候愿意去选择我们选择的，我们真的愿意选择神给我们选择的吗？今天早上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首诗歌，多年之后神再一次放在我面前的时候，第四节，主，我余生的小杯随你倾注，或是喜乐或伤悲，求你随意做主。这些的字句，当我在神面前唱的时候，我真实的跟大家说，我里面有一部分是不敢唱。我没有像20年前、30年前那么豪气的跟神说，主啊，真的你来拣选吧，什么都好。但今天我发现我跟神的互动里面，我只能说，主啊，求你怜悯，不要让我经过这个吧，我怕痛，求你怜悯，不要让我经过那个吧，最好不要让它发生，求主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神引导我去看我自己，我发现是我的心改变了。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我们家住在 St. Gabriel 一个不大的房子里面。你知道吗？跟大家讲个秘密，我们家24小时不锁门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是不锁门的，随时回到家推门就进，我都不用拿钥匙的。为什么？没什么可丢的嘛。虽然不是家徒四壁，可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嘛，对不对？也没什么自己喜欢的，反正行，小偷进来，强盗进来，你要送给你，感谢主，神会再给我们嘛。反正这一切都是神的，都是神给的，我怕什么？我能损失什么？所以我们活得很坦然，我们家从来不锁门，也不担心要小偷，也不担心有阿米狗拿着枪进来，我们不担心，没关系。用句英文说 We lose nothing， 我们能损失什么？但是当有一天我们搬家了，搬进一个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大的房子，然后呢我就开始想啊，这里面我摆点什么呢？我就开始搜罗了一些我喜欢的东西。你知道吗？有一天神突然提醒我，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事，我开始注意要锁门了。我经常神经质的想起来，我的门锁了没有？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睡到一半的时候，有时候我突然会惊醒一下，我也会跑到楼底下看一看，哎，我那门锁了没？因为有时候我这人会忘记东西的。但是神给我去看，为什么我现在没有能够像以前那么活得那么坦然呢？用句中国大陆现在很流行的话，我以前是淡定哥啊，我现在不淡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房子里面有我喜欢的东西，有我觉得宝贵的东西，所以那些东西是我宝贵的，我害怕失去，我开始有这个惧怕了，我怕失去，我的心跟以前不一样了。主耶稣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宝贵什么东西，你的心就在那儿。什么东西偷走了我的安息，其实是我心里面那些我所宝贵的东西。我不再像以前在神面前那么的单纯。今天这首诗歌为什么我唱的二乎乎的，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坦然？一样，我们不怕失去吗？你敢让神来为你拣选健康或是疾病吗？你敢让神来为你拣选喜乐或是伤悲吗？为什么我们没有以前的勇敢？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多了许多的惧怕？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可是有惧怕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在爱里还没有完全。可是曾经不惧怕，为什么现在惧怕了呢？曾经我们在爱里面是完全的，为什么现在不完全了呢？因为什么？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读一段的经文，在上面没有记载，在启示录二章一节开始，主耶稣说，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 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感谢主。对，是我们真的，我们曾经为主摆上多少，我们曾经真的什么都献给神，我们曾经真的为神劳苦了许多，我们也在神面前蒙了许多的恩典。后面，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再读一遍，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中文这里说起初的爱心，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 first love， 是起初的爱。你什么时候失落了那个起初的爱了，你在爱里面就不再完全，在你生命当中就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惧怕担忧，你的生命不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你过得跟世人在世上没有盼望的生活会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比他更糟。为什么？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世人更可怜。主耶稣继续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若是我们真的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主耶稣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就是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里有一节的经节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天记载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看到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时常的去警醒，警醒我们心的状态。我们的心是否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改变了呢？我们再不如当初对神那么的单纯，那么的爱他了呢？我们需要时常回到神的面前来省察。你要保守你的心，在英文里面他说 guard 是怎么样，是看守，是防守，是武装到牙齿的去保护。我们有没有这么去注重我们心的状态？最近神一直把圣经的一个人物放在我面前，我们在这里其实柯弟兄也分享，我也分享，别的弟兄也分享，这个人物我们分享了许多。但是我发现圣经用了这么多的篇幅去记载这一个人物，他发生的事，记载他跟神之间的互动，其实神给我看见有许多许多很小的点透视出他这个人他的心的状态。这个人就是所罗门王。神带着我去一点一点的去看，其实神给我这一节的经文就是刚才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我觉得神其实带我去看所罗门就好像一个练习一样的，他带着我去看到底所罗门是从哪里坠落的。他曾是一个那么蒙恩的人，神赐给他那么多的恩典， 空前绝后的智慧，而且那么富强的国家，他又那么的聪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面，他却在拜偶像，他拜许多的偶像，还不只是一个。一个这样蒙恩的人，有一天堕落到那样的地步，大家能想象吗？就好像今天我说我们教会的长老有一天，哎，你知道吗，我看见某某弟兄啊，某某长老，他去西来寺上香了，你会相信吗？如果那是真的，你会什么样的感觉？啊，他怎么可能？谁都可能，但他不可能啊。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他经历了那么多神的作为，为什么是他？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弟兄姐妹，真正发生了，所罗门在敬拜偶像。于是神就带着我去看，到底他是从哪里坠落的，他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比较多，我不知道，可能也许我会过一点点时间，求弟兄姐妹来忍耐。我们来看一下PowerPoint 的经文，列王记上9:24，这里说到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所建造的宫里，那时所罗门才建造米罗。所罗门建造米罗是他建完了他自己一切的工作，他建殿用了7年，然后建自己的宫殿用了13年，也就是说他登基之后20年都在不断的盖，不断的建。好，建完了这些，建完了之后他开始修造米罗和大卫的城。记得这一个时间点，那就是在他登基之后的24年以后。他一共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如果从后面往前算的话呢，也许有可能是在他最后做王的16年里面做的这些事情。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个人物，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突然一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谁呢？这个人叫做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是干嘛的？他其实是当时所罗门为了建造米罗，为了建造大卫城墙的破口，所以呢他就派做督管约瑟家一切的工程的。所以其实他是个工头，他非常有这个组织或者是这个管理的才干。但是这个耶罗波安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件事儿，先知亚西亚去找他，把他一件新外衣撕成12片，让他拿10片，然后对他说了一句话。我们这里来看列王记上11:33，说到所罗门的时候说什么？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押的神基莫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在建造米罗的过程里面，或者他已经开始了这个工程，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米罗用多长时间做啊建造，但是至少知道说，所罗门保守估计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里面是在拜偶像当中度过的，也就是他做王的最后的至少10年，如果再不堪一点的可能15年、16年，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具体的讲米罗用了多长时间去盖造。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挑选了工头，结果神派先知对这个工头说，你知道吗，你的王现在拜偶像，所以呢我要把国从他的手里夺回来。所以从这个时候我看到，哦，原来所罗门在他盖完了他所有一切的想要盖的东西的时候，在做王的最后10年，他的光景好像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继续往前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再往下看， 心的偏离。我们看列王记上九章一到四节，我给大家读，大家可以看。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然后耶和华在这里对所罗门所说的话，我特别希望弟兄姐妹来留意。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一段和神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好像语气差不多，都是一个应许。但是往下看下一节，这里神开始有一件事说，他说说什么？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当我们如果我们去比较一下神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对他所说的话和第二次向他显现所说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多了什么？多了警告，而且是非常严厉的警告。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从神给所罗门的互动跟所罗门的言语当中，其实我们可以从侧面的去看出一件事，那就是什么？也许在这个时候所罗门的心已经开始起变化了。他自己或许不知道，但是查验人心肺腑的神已经知道，在他心里面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所以神在这里一定要警告他。为什么神要警告他？因为神爱他。下面第八到九节说，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然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这样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之地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当神这样的警告所罗门之后，其实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正好就是他修完了自己的殿，修完了神的殿，又修完了自己的殿，造完了这一切的工程，他准备开始修造米罗，还没有修造这些大卫城墙的破口等等其他的东西之前，神向他显现。神在这里给他一个警告。可是很不幸，我们都知道之后发生什么。神借着先知对耶罗波安说到所罗门的时候说什么？他一直在拜那么多的偶像。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偏离了神，你发现你整个生命的状态是会改变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如果我们对比，我们去回想神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对所罗门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列王记上三章十四节，我只读这里。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前面那一段我就不读了，大家可以自己很快看一下，是神称许给他的。但是后面这一句其实是神给他的一个劝勉， 这一句在第二次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依然说了，可是后面却加上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这里面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神在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似乎已经给了他一个伏笔，或者是一个，我只能说是预兆吧。因为我这里说我必使你长寿，你看到长寿两个字，我是用红色的字体，这是神给所罗门的一个应许。可是我们却发现所罗门他是否有承受这个应许呢？圣经没有讲所罗门是几岁死的，但是我们知道大卫应该是70岁死的，因为他30岁做王，40岁他就归到主那里去了，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所以他应该是70岁的时候被主接去的。可是所罗门呢，他登基的时候是个幼童，当然他结婚了啊，幼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娶埃及的公主我不知道，我相信大概粗略估算可能十几岁吧。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你加上的话，我当他20岁结婚，做王40年，他只有60岁寿命。了不起有60岁，他算长寿吗？没有。神第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给他一个美好的应许，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但是是一个美好的应许，是一份多么美好的恩典。只可惜所罗门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应许没有办法实现在这一个曾经这么蒙恩的人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在神面前，神是否曾经也给我们有美好的应许呢？是否有许多许多许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没有错过过、流失过神给我们在生命中的祝福呢？没有办法承受本来应该神所预备给我们美好的东西，生命当中的丰富，我们因着我们的心哪怕只偏离了一点点，结果就错过了神美好的恩典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当一个人他的心在神面前出了问题的时候，不单只说他生命的状态出了问题，他没有办法承受神给他最美好的祝福，他生命的内容也开始出问题，他对神与神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他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出问题。我们看列王记上9:10这一段的经文，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毕了。推罗王西兰曾照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给了西兰。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这件事情很有趣，为什么圣经其实他只用了很少的篇幅，几句话而已就带过去了，可是神却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不单只是列王记，历代之又再提哦。说明这一件事情从侧面说明所罗门王他的品格怎样开始出问题了。西兰王是他爹大卫的朋友，一听说他要建殿怎样，哇，立刻多么的支持他，20年的时间供给他香柏木，供给他松木，供给他120他连德的黄金呢、啊、够意思吧，够朋友吧。从某一方面来说，他其实可以说是所罗门的同工，不是吗？但是你看他怎么对待他的。哎，给你20座城啊，20座城行，就在那边，自己去拿去吧。 等到人家去看的时候，你知道加布勒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一下，圣经没有解释加布勒是什么哈，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解经的人说加布勒其实在原文里的意思是什么？不值一文，如无一物，那意思就是什么？那毛也没有。说给他二十座城，其实是大忽悠。你有想过吗？所罗门以他这么有钱，在所罗门年间，银子如同石头，银子不算什么，多到不得了啊。香柏木如同高原的桑树一样多啊。可是他却亏负这一个20年供给他做神工作需要的人，给他一个什么？给他20座空空的城，欺骗他，其实就是亏负人了。弟兄姐妹，当一个人他的心出了问题，偏离了神，本该他所活出的是神的公义、圣洁、丰富、慈爱，以慈爱诚实待人，不是吗？他应该活出的是神美好的品德，这是他生命的内容。可是当你的心出了问题的时候，这一切的品格都不再与你有关系，你里面充满了就是诡诈、贪婪、贪心啊。他的香柏木多得像高原的桑树，你要那么多木头来干嘛？而且都是香柏木，你殿也建完了，你宫殿也建完了，你拿它干嘛？继续要啊，来来来，送给我，一个字，贪呐！我有了还要再有，我多了还要再多。所罗门自己在他的传道书上他写上什么？我眼所喜爱的我没有不给他的，我肉体喜欢的我没有禁止我不去享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他的心偏离神的时候，他里面生命的内容就会改变，你所装满的是各样的污秽与不义。我们继续往下看，难道说所罗门只是在他盖完他自己的宫殿他才开始堕落的吗？其实不是。当我再继续往前追溯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早在他盖完圣殿的那一刻，其实他的心已经有点不太对了。我们看到这里，列王记上6章38节，到11年布勒月，就是8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照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7年，建造神的圣殿用7年。下面一节，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13年方才造成。给神的圣殿我用7年，给我自己我该享受的我用了13年，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觉得这里有问题吗？是神给他有智慧，神给他有财富，但是不是就是我有好，我就尽我愿意的，我就在这个世上享受吧，我把它发挥到至极。神，我给你盖的殿7年，我给自己盖13年。这个时候我就不禁想起有另外一个人跟他来对比，谁啊？他爹大卫。他的父亲大卫在神面前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我神的约柜却在帐幕里，他感到于心不安。你发现了吗？当你开始去比较的时候，你发现这两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他们的心一样吗？一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我住的比我的神的约柜还要好，我不敢，我觉得我心里亏欠啊。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我神的殿七年，好，我给你盖完了啊，行，现在剩下的我自己可以享受了，13年来吧。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失去了对神敬畏的心。你也许会说，你是不是太论断这个人了？我们再往下看，下一章《列王记上》7:12。大院周围凿成的石头3层，香柏木1层，都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当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尤其是红字，都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这使我非常的震撼。说到所罗门住的宫殿是什么？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啊。有问题吗，弟兄姐妹？你们觉不觉得有问题啊？为什么有问题呢？你会觉得说，所罗门当然了，神赐给他那么大的智慧，他设计一个神的圣殿，好，建完了以后，他用神给他的智慧给自己造一座宫殿，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有什么关系呢？可是知道吗？你以为那个圣殿的版权是谁的？真的是所罗门的吗？是所罗门凭他神给他的大智慧他设计出来的圣殿吗？我跟你讲，不是的。我们来看下一章，下一章 PowerPoint， 历代志上28:11-12，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弟兄姐妹，大卫建造圣殿的蓝图，大卫把这个蓝图给了所罗门，这版权不是所罗门的，不是他凭他自己的大智慧设计出来的，谁画的蓝图啊？是神自己。这里说的很明白，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是神的圣灵感动大卫，设计了把整个圣殿的蓝图该是什么样的交给大卫。所以在大卫在临死之前，他把这一幅蓝图交给所罗门。所罗门不过就是个承受者，不要以为他是那个设计者，他不过就是个执行者而已。但是你发现他却用神圣殿的样式来用在自己的宫殿里面，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啊。弟兄姐妹，当我们什么时候把该归给神的东西窃夺来我们自己享用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失去了敬畏的心，这就是我们坠落的开始。所罗门不觉得，我不知道他懂不懂。你知道在律法里面讲过一件事，做香，圣所里所烧的圣香是有一定的 formula 的，是有一定之法的，而这一个做香的这一个方法不可以有人怎样随便做，为要闻香的香气，这等人要致死的在神面前。为什么？因为该归给神的是完全分别为圣的，你不可以用作来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里面。所以主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后面一句一起说，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什么时候有没有把神的物来窃为自己享用啊？赚100块钱的时候拿出10块钱来奉献，我赚1000块钱的时候拿出100块钱来奉献，等有一天我赚10万的时候， 我拿出一万块钱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一万块钱太多了吧？要不然跟您商量一下，打个折头，2000块行不行？哎，2000块行了，反正教会弟兄姐妹也吃不了那么多嘛啊。等到写支票的时候再少写一个零，可以可以，意思意思行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在神面前真的敬畏他？聚会也是一样，我们真的知道神在这里吗？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现在就在这一刻，我们的主就在这里，他在看，他在听你我心里面最深处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里，我们就不敢随便。我们继续往下看，再看所罗门，他建造殿宇的这个时候，其实他建完了圣殿的时候，他的心已经不如从前了。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记载在历代之下6章1节，当时殿已经建完了，然后呢，殿也献了，神的荣光充满在殿的里面了。这个时候所罗门站在那儿对着殿，他说，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历代志和历王记都记载了他这句话，一字不错，但是历代志呢多了一个但字，列王记没有那个担子。我宁愿用历代志这里，这样可以比较更明确的表达他当时的心态。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现在轮到我说什么，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弟兄姐妹，你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吗？你是谁呀？你做王真的做惯了是不是？给所有的人命令，叫这个来这个来，叫那个去那个去，神呐，我给你，但我给你盖了一个居所，您就永远住这儿吧。若是他的这句话没有问题，就不会有下面那一节经节。当他真的回转向会众的时候，他开始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当神的灵开始教导他的时候，你发现他说出来不一样的话哦。8章27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为什么他会有前后好像判若两人的言语出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当中，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的弟兄姐妹在某一个时刻好属灵啊，他哇，但是他有时候却会做一些好像不太对劲的事。为什么？所罗门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经历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当神的灵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灵的光照底下，我们知道怎样去行。可是当我们活在自己的里面的时候，就是自高自大，就是肉体。所罗门在自己的里面，这个时候他的自己其实已经膨胀到一个地步，神呐，你就住这儿吧。但是神因为爱他，更正他，神果真住在地上吗？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神居住的，何况你做的这殿呢？他在祷告这话，不单只是告诉世人呢，即使神的灵在他里面来教导他，告诉他说，你知道吗？真的是你建的殿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他难道忘记这句话了吗？ 这句话谁说的？看下一章。有觉得奇怪吗？是他自己说的。所罗门上行之诗，诗篇要127篇第一节，他自己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可是有一天他却跟神说，我给你建造了一个殿，就这为你永远的居所吧。弟兄姐妹，当一个人的心偏离了神，他所失去的最开始的那个表征，他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之心。你知道在提摩太前书，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样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若是我们去回想怎样这个人他离弃了神，或者说他跌倒了，他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从这一节的圣经去看，这三方面的心，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若是这三样东西有任何一样被扭曲了、软弱了、偏离了，其实你就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清洁的心，说到是我们的心里面旁无其他的东西，没有其他东西去霸占我们。可是所罗门却有许多的享受，他自己的成就，他为自己的聪明也津津乐道。无愧的良心，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们是否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呢？还是我们亏负神也亏负人呢？无伪的信心，无伪的信心所带出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你对神的敬畏。记得希伯来书说什么？挪亚因着信，后面那句什么？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救了他全家，也定了那世代的罪。从这节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必然带出一个结果，就是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在神面前你是不敢随便的，但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若是我们今天真的已经失去了那起初的爱，是不是我们真的就完了呢？弟兄姐妹，不是的。神有恩典，神的恩召和他的拣选不会后悔，也没有改变。只要我们今天像主耶稣在启示录上面所说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找回我们那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求主再一次赐给我们。所以为什么我选这首的诗歌，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也许是跌倒的、失败的、丧气的，但是我们的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今天你的失败，只要你愿意回转，把你的心再一次归回到神面前，你的生命就是一个有盼望的，就是一个被更新的生命。神在经文里面一直来呼召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盼望主今天早上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能够找回那起初的爱，恢复我们在他面前曾经的那一份的火热，那一份的单纯，恢复我们清洁的心， 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请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在这条人生的路上有许多许多的软弱跌倒，我们也曾经冷淡退后，但是主，你对着我们的爱没有改变，你的应许没有改变，你的拣选和你的恩召也没有改变。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不改变的神，因为你曾对我们说，在你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你向着我们的爱从来没有减少，所以我们敢一再回到你的面前。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的失败，我们依然愿意，我们依然敢于回到你面前，回到我们亲爱的阿爸你的家中，因为你爱我们，因为这爱没有改变。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恢复我们在你面前，恢复我们与你之间的交通，恢复我们爱你的心。愿主你圣灵的火降下来焚烧我们，再一次更新我们对你的奉献，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真的我们能够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让我们真的能够把真理的道表明出来，让我们显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能够好像明光照耀。主啊，这世代是一个弯曲悖扭的世代，这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但是主，求你保守我们，保守你的儿女，使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做你无瑕疵的儿女。父啊，我们一同向你祈求，求你将圣灵浇灌在我们中间，更多的浇灌我们，以把你自己的慈爱怜悯更多的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父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也谢谢你不肯放过我们的爱。祷告感谢，奉你爱子基督耶稣的名，